星期一，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第二季度的经济产出仅比是第一季度增长了 0.8%， 经济表现大幅度放缓，出口急剧下降，房地产萧条加剧，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不得不削减开支。与此同时，饱受高通胀以及衰退双重困扰的美国经济却出现了软着陆的前景。上周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显示，上个月年通胀率放缓至 3%， 同比 9.1% 是加剧下降温。以该个指数衡量的通胀现时已经连续12个月是放缓。网络新闻媒体表示，中国的经济困境可以间接帮助美国降低通货膨胀。如果该中国的经济引擎继续低迷，它将会消耗更少的原材料，从而给予了大宗商品价格带来下行的压力。而大宗商品价格是美国消费者价格短期波动的主要驱动因素。但是实际情况是，至少第二季度中国出口的石油量非但是未有减少，反而大幅度增加。数据是提供商 CEIC 中国的表现，石油需求在4月以及5月分别同比增长了 25% 以及 17%。 5月份柴油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9%， 比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5月是足足高出了 40%。《华尔街日报》表示，这个奇怪的模式很可能是因为中国炼油商以及监管机构错误判断了中国复苏的力度以及全球能源市场，以为2023年初国内房地产以及基础设施驱动的需求范围。因此该个报道中说，一是中国经济在下半年迅速加速，目前看来是不太可能，一是就石油需求将会恢复到更正常的模式，拖累了全球的消费，并且可能导致价格下跌。7月17号星期一，由于投资者质疑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的胃口，中国令人失望的经济增长数据导致了油价是当日下跌了 1.5%。 根据目前的中国数据以及消费者的实际感受，似乎预示下半年的经济增长可能仍然会持续逆振乏力。外交关系协会资深研究员张燕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年5月他在中国做研究，从政治上不活跃的普通人到各有部门工作的人，给他的普遍印象就是都是感受到了经济是放缓，似乎没有任何的戏剧性感恢复到快速经济增长的前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辉亦都认为，反正这个的结论就是这样，这个是大家不愿意花钱。你知道大家不愿意花钱的话，那你的经济就没办法发展，就是这么简单。虽然中国总理李强之前召开过多次的会议，亦都出台了一些刺激经济的计划，但是都未有奏效。现时外界是等待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这个月召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上面是否是会释出重大的刺激政策来推动经济增长。张燕说，问题关键是中国政府主导的投资不再能够提供经济增长。张燕认为他们有些是进退两难，他们希望摆脱房地产的驱动的投资，想要更多的个人消费，这个是正确的，但是他们也在做一些不支持这些目标的事情，比如是攻击或者是这个词太重，但是肯定是阻碍了私营企业，而私营企业几十年以来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从长远来看，这个因素都会导致了经济低迷。陈朝辉说，中国政府现时真正要做的事情不是要怎样是刺激经济的问题，而是要提高大家信心的问题，就是让大家花钱，就是这一件事。虽然美国反映通胀水平的消费者价格指数降到2021年的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但是美国的消费者并未有感到太大的突破，因为截至6月的核心通胀数据，这个是反映食品及能源价格以外的所有因素，高达 4.8%， 距离美联储 2% 的目标仍然相去甚远。张燕认为，如果经济增长不是那么强劲，以至于不需要那么多的石油，亦都不会从世界各地进口那么多能源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这样全球的市场的原材料价格可能会走低。张燕表示，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放缓将会影响到所有的国家，它可能会减轻大宗商品价格等方面的压力，然后可能会缓解通胀压力，从而使到美国更可能实现软着陆。但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辉就认为，美中经济问题的背后实质是地缘政治较量的加剧，因此即使原材料价格下降，恐怕亦都难以使到美国消费者真正感受到通胀的消失。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现时的通货膨胀刚刚好，就是因为这些以前中国便宜的产品相对来讲少了，是先至造成。他说，如果按照单纯的经济原因，实际上大家应该是拼命地从中国买产品。全世界的通胀压力这么高，而中国还有这么多过剩的产能，这个是非常之完美的结合。就是因为是在中国多生产，这个问题就差不多解决。所以讲的说话就是，这个是政治问题，地缘政治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